第33篇，神大能的手及其目标一。读经，彼得前书5章5至9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开始看彼前5章5至11节，这一段是与神大能的手及其目标有关。我们要逐节来看5章5至9节。年幼的服从年长的。五节说，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，你们众人彼此相待，也都要以谦卑束腰。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彼得再次用照样这词。本节的照样必是指彼得已经说过的服从28:31。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，做仆人的要服从主人。如我们所指出的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，做丈夫的该服从妻子。如今在5章5节，彼得接着说，在召会生活中，年幼的该服从年长的。五节里年长的，虽然原文与一节的长老同字，但这里原则上该是指所有年长的人。这就是说，年幼的不但该服从召会的长老，也该服从所有年长的弟兄。关于年幼的姊妹服从年长的姊妹，我信原则是同样的。以谦卑束腰。在5节彼得说，我们众人彼此相待，该以谦卑束腰。在召会里的每个人，包括长老，都该以谦卑束腰。在1章13节，彼得嘱咐我们要束上我们心思的腰，但这里他指明我们全人都需要束紧。这里的束腰，原文源自奴仆的围裙一词，指服侍时用以束紧宽松之外衣者。这里用作比喻，表征在服侍时穿上谦卑为美德。这比喻显然是出于彼得的印象，就是主如何以手巾束腰，降卑自己洗门徒的脚，特别是洗彼得的脚。今天的木匠和印刷工人工作时，通常会穿围裙。古时候人穿宽松的衣服，因为这宽松的衣服使人很难工作，所以奴仆就穿围裙，束紧宽松的衣服。彼得用这个做隐喻，指明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束紧自己。我们不该随意放松，我们若放松，自然会成为狂傲的。我们需要以谦卑束腰，我们若以谦卑束腰，就会成为谦卑谨慎的人。我们不会放松或随便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都该穿上谦卑的围裙。神抵挡狂傲的人。照着彼得的话，我们该以谦卑束腰，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抵挡原文为很强的字眼，用以说到军队预备抵抗仇敌。彼得用这话表明神抵挡狂傲的人是何等强烈。彼前5章5节的狂傲，原文字面的意思是表现在别人上面。狂傲就是表现自己在别人之上。神抵挡高举自己在别人之上，并且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人。我们不该狂傲，并且表现自己在别人之上，却该以谦卑的围裙束腰。穿上这样的围裙，总会使我们降低，并使我们卑微。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彼得说，神不但抵挡狂傲的人，也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严格的说，这恩典是指三一神自己做生命的供应，在谦卑的信徒里面繁增。我们看过，繁增的恩典与诸般的恩典和全般的恩典相符。信徒已经得着起初的恩典，但这恩典需要在他们里面繁增，使他们也与全般的恩典。神诸般的恩典就如5章10节里全般的恩典，乃是生命丰富的供应，也就是三一神在多方面供应到我们里面。神将他自己当作恩典，当作生命的供应赐给谦卑的信徒。彼前5章5节的谦卑，原文也是卑微的意思，与马太11章29节者同。那里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狂傲是高傲，但谦卑是卑微。我们若要在召会生活中降卑自己，就需要成为卑微的。我们不该高举自己，却该一直使自己卑微。这样，我们就会在接受三一神做生命供应的地位上，我们会得着神赐给谦卑信徒的恩典。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在彼前5章6节，彼得说，所以你们要谦卑，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使他到了时候，可以叫你们升高。这里的要谦卑，原文为被动式，指明神使我们谦卑，这主要的是借着逼迫的苦难。然而，这需要我们与神的工作合作，我们必须甘愿在神大能的手下成为谦卑、卑微的。因此说要谦卑，谦卑是被动的，而要是主动的。 当神行动在我们身上工作时，我们需要采取主动，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。采取主动是主动的，让他工作是被动的。这就是我们甘愿服在神的手下，神的手是有大能为我们做成一切的。神也许会逼迫使我们谦卑，事实上神为着这目的也许任何一种苦难，好事临到我们，我们也许就成为狂傲的，但苦难或逼迫也许帮助我们谦卑。例如一位弟兄也许因失业而谦卑，一个学生也许因为得到比他所期望的分数低而谦卑。这个学生若得到高分，他多少可能被高举，但他若得到低分，就可能谦卑。我们也可能在家庭生活中经历一些事情，叫我们谦卑。某位弟兄姊妹的儿女若很杰出，做父母的也许就成为狂傲的，但儿女若给他们造成问题或难处，这就会使做父母的卑微。同样，一位青年弟兄的父亲若在工作上有非常高的地位，这位弟兄也许就很狂傲。假定他父亲是公司的董事长或著名大学的校长，这位弟兄必定会以他父亲的地位为傲。但假定他的父亲是看门的，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，这位青年弟兄知道他的父亲有这样卑微的地位，这也许使他卑微，因着他的父亲没有崇高的地位，就使他谦卑。我要强调在六节彼得告诉我们要谦卑的事实，我们无法使自己谦卑，反之我们需要神使我们谦卑。然而神使我们谦卑需要我们与神的工作合作，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甘愿在神大能的手下成为谦卑卑微的。我们可以说要谦卑是主动而被动的，要是主动的指我们主动要谦卑，谦卑是被动的指神的工作使我们谦卑。虽然神的手有大能为我们做所需要的一切，但他的手仍需要我们的合作，神的工作需要我们的合作，所以我们需要谦卑。到了时候叫我们升高。彼得说我们若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他到了时候就会叫我们升高。服从神大能的手，甘愿成为卑微的，就是接受叫神的尊荣的做法，让他有立场在他的时候叫我们升高。甘愿让神使人降卑的手在他的管教里叫我们卑微，乃是让神那使人升高的手在他的德荣里叫我们升高的先决条件。这里有叫神的尊荣的做法、神使人降卑的手以及神使人升高的手。神要使我们降卑或使我们升高，在于我们的态度。我们也许采取一个做法迫使神叫我们降卑，或者采取另一个叫神的尊荣的做法，帮助神到了时候叫我们升高。六节的到了时候指神认为叫我们升高的适当时候。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。在七节彼得接着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里的卸字意思是抛给神，即交托与神，让给神。这动词的时态指明一劳永逸的举动。一切的忧虑这词指明我们一生全部的忧虑，我们整个人生及其一切忧虑都该卸给主。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将忧虑的重担抛给神。忧虑的重担现今也许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，但我们该将这重担从我们的肩膀卸给神。虽然动词卸指明一劳永逸的举动，但因为我们软弱，我们也许需要一再的将忧虑卸给神。有时候我们将忧虑卸给他，但不久以后又偷偷的拿回来。这是我的经历，我也许将忧虑卸给主，但几天后我也许察觉我已经把这忧虑拿回到自己身上，所以我需要祷告，主啊，赦免我把这忧虑从你拿回来，我要再一次将忧虑卸给你。有时候我对主说，主，我不但将今天的忧虑卸给你，也将未来预料会有的一切忧虑卸给你。主，我预料许多忧虑会来临，我现今要将这一切要来的忧虑交给你。忧虑原文也是担忧或挂虑的意思。在逼迫中，信徒的苦难使他们担忧挂虑，他们不仅需要成为谦卑的，从狂傲高傲被带到低微，更要将他们的一生及其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对他们不仅是大能公义的，也是慈爱信实的。我们可用飞机降落在繁忙的机场为例，说明忧虑如何临到我们。你若观看飞机着陆，就会看见他们通常一架接一架进来，但有时候飞机成双甚至成对而来， 忧虑也许围绕我们，像飞机环绕机场，等候降落的时间。人际关系密切的人，通常会比独居的人忧虑更多。例如，未婚的弟兄可能会远比已婚，有好几个孩子的弟兄忧虑少。已婚的弟兄对妻子和儿女的关切，使他成为忧虑的人。首先，他的妻子成为忧虑的源头，然后每个孩子一出生，他就多了一个忧虑的原因。孩子长大，结婚，有他们自己的儿女时，忧虑的原因也许更加多，因为那时孙子成了忧虑的源头。同样，我们所有的财产或产业也许会造成忧虑。你若是一栋房子的主人，也许为着照料那房子而忧虑。但你若拥有第二栋房子，你就也要为那房子忧虑。你的银行存款也是同样，你在银行里所有的钱也可能成为忧虑的源头。我能从经历中见证，我的东西越多，我的忧虑就越多，忧虑的飞机就更多在我头上盘旋。我们都必须学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主。我们若没有将忧虑卸给他，就不会有平安。四岁以下的小孩子可能毫无忧虑，但我们越年长，忧虑就越多，因为更多忧虑的飞机等着降落在我们的机场上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？虽然不容易，但我们需要将忧虑卸给主。我们若发现自己将已经交给主的忧虑拿回来，我们就需要再将这忧虑卸给他。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主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顾念或关心，管教并审判人的神对信徒，特别对受逼迫者有爱的关切，他信实地顾念他们。他们能将忧虑卸给他，特别是在受逼迫的时候。谨守，警醒，在八节彼得继续说，务要谨守，警醒。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谨守就是有清明谨慎自制的心思，使我们晓得神管教我们的目的，以及仇敌要毁坏我们的诡计，特别如本章所启示的。我们若不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主，就会很难谨守。许多圣徒因着忧虑而成为混乱的。我们若抓住忧虑，我们的心思就不会谨守。我们不会谨守，反而可能在混乱的命运之下，并且没有方向感。我们的心思若被忧虑搅扰，我们就无法谨守。我们的思想不会清明，却会混乱掺杂。我们的心思若在这样的光景中，我们就很难听见主的说话。忧虑也可能使我们胡言乱语，所以我们若要谨守，就必须将忧虑卸给主。照着彼得在五章八节所说的，我们也需要警醒。警醒犹如战争中的警备，如同在前线的士兵。这里特指警醒抵挡仇敌所带给在逼迫中受苦信徒的忧虑。忧虑是狡猾的仇敌，许多时候忧虑是撒旦的化身。我们需要警醒，不允许忧虑侵略我们。国家的防卫部队需要警醒，国防部的人总是警醒，免得仇敌入侵。这也是彼得劝我们要谨守警醒时的观念。彼得是照着他的经历写第八节。彼得也许受教育不足，但他在经历上很丰富。他年轻时就蒙主呼召，主复活以后，彼得在那灵里多有学习。基督复活以前，彼得听见并看见了许多事，然而他对那些事没有正确的解释和领会。但主复活以后，那灵来了，在彼得里面，也在他身上，他就开始领会他与主同在三年半期间所经历过的。因此彼得是个满了经历的人，他的著作不仅仅是基于道理，也是基于经历。因着彼得的经历，他就能嘱咐圣徒谨守警醒。如我们所指明的，警醒还是征战，我们乃是在征战之中，我们需要警备，不要让仇敌进来。忧虑是狡猾的仇敌，魔鬼常隐藏在忧虑里面，或埋伏在他背后。你若欢迎忧虑，就会欢迎魔鬼撒旦，所以你需要警醒。主耶稣也嘱咐他的门徒要警醒祷告，我们需要警醒警戒。我们的对头魔鬼，我们需要警醒，原因是我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对头这词原文字面的意思是诉讼中的敌对者，这里是指控告我们的撒旦。魔鬼原文一控告者，毁谤者。魔鬼就是撒旦，在神面前控告我们，又在人面前毁谤我们。比前五章八节的魔鬼对头与七节的忧虑有关。我们若向忧虑让步，也就会向对头魔鬼让步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 七节的忧虑就是八节的对头。
对头与仇敌不同，仇敌是在我们身外，对我们是客观的对手，对头是在我们里面主观的对手。撒旦不但是我们外面的仇敌，也是我们里面的对头。
忧虑是魔鬼做我们对头的一种形态。每当我们忧虑或担忧的时候，我们就该说，撒旦，你被暴露了，这忧虑其实就是你。不要掩饰你自己，我知道你是谁。这不是忧虑，这是你，魔鬼。撒旦，离开我去吧。照着上下文，忧虑实际上就是魔鬼。魔鬼假借忧虑到我们这里来攻击，他装作忧虑，所以我们需要警醒警备。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在八节彼得也说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吼叫一词指明这狮子魔鬼在饥饿中咆哮，遍地游行一词指明魔鬼不断积极的搜寻猎物。有句格言说，魔鬼从不睡觉，他总是忙碌积极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里彼得警告在逼迫中受苦的信徒，他们若不肯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将忧虑卸给神，他们就会被对头魔鬼这吼叫的狮子所吞吃。这教训我们，狂傲和忧虑会使我们成为丰美的猎物，满足吼叫狮子的饥饿。无疑的，彼得在这方面无法忘记主说到魔鬼的愿望时所给他的警告。彼得在彼前五章八节里所写的很简单简短并中肯，我们从他都有可学习的，尤其在做见证上更当从他学习。有些人做见证是讲长篇故事，满了不必要的细节。我们在聚会中不需要长篇故事，乃需要简洁中肯的见证，这种见证常常是最有功效的。在信上坚固，在九节彼得说，你们要抵挡他，要在信上坚固，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。这里的抵挡意思不是反抗，也不是苦斗，乃是在吼叫的魔鬼面前，在我们信的根基上站稳如磐石。本节的信实际是说我们的信，指信徒主观的信，就是相信神保护的能力和爱的关切。在九节彼得说，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。按本章和前章的上下文看，这些苦难是指逼迫中的苦难。我们看过众弟兄以及众弟兄的集合，众弟兄所构成的家庭，在弟兄相爱之感觉里的众弟兄。五章七节里说到的忧虑与逼迫有关，圣徒在逼迫之下，他们就忧虑，不知道会遭遇什么。这忧虑这担忧也许使他们怀疑所听过的福音，这也许对他们的信有消极的影响。为这缘故，彼得嘱咐信徒要抵挡魔鬼，在信上坚固，就是在他们的信上稳固。我们不可怀疑我们所信的，反而需要在我们的信上坚固，知道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逼迫的苦难。